师兄们好，我们现在到时间了，我们看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哈。那好的，我就把麦给蔡师兄我下去了。
好的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学习入佛明宗答问。字儿有点小是吧？再贴大一点。问：往生之意可开示否？答：学人当先知往者为心。好的，吕师兄。动愿即已成就，如静坐而观久雨，万千世界无不包藏于怀，则西方世界亦在我包藏之中矣。万物皆备于我，更有何来去也？好多净土宗学人念佛求临终的时候能往生西天极乐世界，那么先要搞清楚这个什么叫往生啊，什么叫净土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实现这个往生，能得生净土。一般人认为那个只有西天极乐世界叫做净土，而往生是得生彼国叫净土。他不知道实际上往生是什么，往生是本自无生啊，本来就没有生也没有灭啊，与没有生灭这个体性中不妨去生生灭灭，这正是往生之意。而西天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心做的，为什么叫心净则国土净啊？所以王相禄上师答：学人当先知往生为心，这个往生是心做的，并不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，而是心当下没有取舍纠结，这就在净土了呀。因为你实实在这个对立取舍纠结，这个心一生当下就是秽土啊，去掉所有的纠结，当下就已经在这个净土了。它是不二，不是把法打成两截，是离不离当下的。动愿即已成就，这个动愿是什么？没有一个愿可发，这是真正的动愿，真正的发愿。不是说了话立一个之见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升到另一个地方。真正的明白你当下就是极乐世界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没有动摇过。所以如静观静坐而观久雨，万千世界无不包藏于怀，也是说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包括九法十法界全部是我们的唯心限量，唯心所限，唯识所变，全部是我们的心识幻化。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离开我们心之外，不是离开我们心之外去另求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则西方世界亦在我包藏之中也。他就说不离开我自心，全是我自心幻化，如果离开我自心，没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得呀。不是说那个离开我心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存在，一个客观存在，是没有一个客观存在，全部是我自心变的，自心幻化。万物皆备于我，这个指森罗万象的万物万法，就是我们能看到眼耳鼻舌身意感受的外界世界，都是源自于我心，都是我心识变化。更有何来去也，是指我们什么叫往生。这最后这一句就指出来了，往生是没有来去是本自无生， 一字无灭，这就是无生意。它没有一个来去，也没有一个方所啊，这是真正的往生，而不是死后的功夫，而是我们要在当下用的功夫。当下就是往生，不是要在一定要在死后，你当下往生不了，死临死前的话，那个也是没有办法啊，那个因为它有很多的纠结，它会有很有很多的放不下的东西。师兄看有问题没？我们这学这个的话是共同交流啊，一起学习，看师兄有问题及时贴出来，我们一起讨论。问：学人入佛多自阻碍，其最甚者果属何事？有学人问二祖了，学人入佛多自阻碍，其最甚者是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学佛的过程中，修行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障碍，其中最严重的应该属于什么事情？答：为量小二字，为阻道之罪。他说唯独量小，就是心量狭小啊，遇什么事儿捏什么事儿，这狭小的原因，心量小的原因是什么啊？是我之重啊。所以二祖接着往下分析啊。雨芬师兄问：说说往生和涅槃。往生就是涅槃，哎，是可以这样说啊。往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土啊，方便有余土啊，十宝庄严土，凡圣同居土和十宝和那个长寂光净土。真正的涅槃，这个涅槃是指为什么涅而不生，盘而不灭，指不生不灭之意。涅槃里面也分两种啊，分两种，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。真正我们大乘入的是无余涅槃，是不离开当下，因为我们这个土随其心境则果土境，这个是真正的涅槃，而不是与当下啊我们的这个世界打成两截，是不离开当下就是涅槃，这是真正的什么呀？往生到长寂光净土了，长寂光净土就等同于涅槃，因为在不同的经它就讲不同的义啊，用不同的名相，所以这个长寂光净土就是涅槃，也就是我们禅宗常说的解脱啊。而所谓的往生啊，因为功夫有深浅，因为念佛法门嘛啊，他这个功夫有深浅，有些的话到西天极乐世界之后还分九品莲花嘛，他一直到要修到的话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悟无生那个之后还要继续修，不是说我们去往生的西天极乐世界去度假啊，而是去那儿的话去学习，去相当于的话去留学一样，去那还是要学习，还是要修行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土是什么？我们这个土就是他那个凡圣同居土，有凡有圣嘛。好的，师兄。但是我们这个土也是什么啊？随机心量，你心一转，当下就转，也可以是长寂光净土。你的心无所不包，上一个问题就讲了，你的心无所不包，十法界皆在其中矣。好的，师兄。佛故手重不施，因为量小，他就难堪重任嘛，这个学佛的话有很多的阻力啊，他如果量小他就难以承担，比如说佛讲的这些东西他会不信啊，甚至于诽谤啊，这都是因为量小。量小的原因是谁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指我，他认为有一个我啊，所以这个我执愈坚固他越量小。二祖说其量越小不能发大心承担啊，他不能发大心啊，他只为自己的这个身体 去做一些设想啊，这念念为自己，念念为自己的身体，为自己，为我，一个是我，这个就是认为有一个东西叫自己，还有一个我所，就是我所拥有的，他也牢牢的执着，他认为是自己，比如说我的什么东西，我的什么东西，包括有些人说，自家的狗别人踢一脚他都生气，那肯定的，他认为这个狗是自己的。这是一种啊。下来又讲了，见小事即惊怖，大事更不堪以二也，这是第二种。见到一点小事他就惊怖，就是害怕啊，就是担心，害怕影响到自己。你比如说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，稍微有一点比如说有一点很小的事吧，单位里面发生一点小事啊，就担惊受怕，害怕这个事情的话呢，染到自己，觉着的话，什么有什么事情的话不公平，分明不是自己做的，对吧？领导的话怪罪自己，这些都是因为量小，实际上本身就没有事儿，这一切都在因果中，不必去考虑那么多啊。你比如说的话，他冤枉了你，扣了你的钱，这也在因果。这造了新因，将来果报还要偿还，他不会无缘无故扣走这些钱。如果是造了新因扣走你钱，将来会还的。这因为这些一切的福报，它本身不增不减，是自己消耗尽了。你没有消耗，就在它保留到那儿了。不用为世间的这些事做打算，我认为这样啊。二也，好与人争胜，坚执勿舍。这是第三种啊，喜欢与人争胜，就是争个胜负，论长短。就说我对你错啊，牢牢执着自己的见解。本来，比如说学术上面的辩论，它没有对错啊，它非常好，它能促使大家的话在一起去研究。在这个学术上面啊，有更高的造诣，在记忆方面有更高的造诣，但是他由于这个心量小，由于我执过重，与人争胜本来是学术辩论，但是变来变去的话成了吵架了，把这个仇结到心底，都有这种事情，所以坚执勿舍，这是第二种啊，坚执勿舍啊，他就说坚固的执着自己的见解啊，不舍弃，但是这也是好的，反过来说也没有对错，也是说这一种人他难以入道，因为我执太重，他认为别人都不对，自己只有自己对啊，这个牢牢执着自己的见解不舍。其积呆顿不灵似也，这是第四种，就他比较也是因为心量小，也是因为我执重造成的，其疾呆顿不灵啊，他就是呆顿不灵，他因为执着自己这个身体，执着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我，念念为自己想，那么他就智慧就不开啊，所以叫其疾呆顿不灵似也。善恶之见难除无也，就说善恶之见特别重的那一种人啊，嫉恶如仇呀！他虽然自己非常善良，但是他嫉恶如仇，他那个善恶观念的话牢牢执取，认为真有一个真正的善，有一个恶啊，真有一个。实际上他不知道的话，离开善恶方是至善。所谓的上善若水，这个上善就是离开了善恶。这个离开了善恶并不是不知道善恶，是更容易去分辨善恶啊，他因为他更有智慧，是离开了这些。无也，这是第五种啊，未说平等八二法必不堪承受。六也，这是第六种，给他说平等八二，比如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他必不堪承受啊，比如说我与众生同一性体，他必不肯承受 这是第六种，因为还是原因，根本原因是我执太重，他那边没有突破这个，牢牢的执着，第八是那个见分，为我，相分为我所，这就是第七识的功能，恒审思量我相随，他一直认为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所，牢牢执取。虽不失一直陷于有相，而小者更不能舍去我见，为真正大不失七也。虽然不失，他仅陷于有相，为什么有相呢？他是认为有不失就有收获，他跟做生意是一样的，这种念念是为自己的不失，不是善啊。那是这样，为什么现在这个唯识上面啊，就讲你比如说世上的这些善人啊，他只取这个善，他虽然做善，但是这个善的话与烦恼心所相应啊，他直接与烦恼心所相应，因为这个善不是至善，这个念念是有我，所以他是烦恼心所。而小者更不能舍去我见，这个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我见不除，也说白了就是第七识的我执啊。第七识恒审思量我相随，本来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外界世界，它就是限量境，唯心限量啊，它没有一个比例啊，它全是限量。为什么叫性境啊？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耳鼻舌身那个就叫性境。为什么？当看到东西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耳鼻舌身感受到外界世界的时候，第六识就产生分别。但这个分别也没有错，为什么不分别成傻瓜了啊？那对事情的话都没有一个认知了，也不对。他第六识本来也是没有错，错在第七识，这时候又加进去一个第七识，牢牢的指我啊，我要怎么，我要怎么，这坏就坏在这儿。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转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啊，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啊，第七识成第六识转成什么，这个等一会儿再讨论啊。这就是转识成智，而我们心密直接从第八识直接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，转过来之后其他的都转，前五识转成平等性智，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，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啊，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，这就一次就转了。而教下是慢慢的从第六识第七识去转，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，而我们唯独心密和禅宗是最直接，直接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。因为这个第八识是前七识的是吧，是根本，所以他转了前七识全部都跟着转，是我们现在修行最方便的一个法门。未说平等不二法必不堪承受也啊，后面说虽不失亦只限于有相，虽不失他也只限于有相，念念为自己这个不是真正的布施啊。真正的布施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三轮体空呀，是施者空，受者空，中间的物体也是空，这是真正的布施。而小者更不能舍去我见啊，他不能舍去我见和我，就是我和我所，为真正之大布施啊，这个能舍去我见无我才是真正的大布施啊。因为无我啊，你所有的众生都是我啊，真正的无我才能发起大慈悲啊，大慈大悲的这种心量啊，念念不为自己，这个只为别人，这是真正的布施。钟师兄说讲一下如何是偷心不死。偷心不死就是指你还有一个纠结啊，有一个取舍在那儿啊，就这个心不死 反过来也就这么说，就是你老是着想的这个习气，这就叫偷心不死，老是想着有一个东西可得，这就是偷心不死。钟师兄，我估计你是最近修行可能觉着了自己，对吧，总是有时候觉着不是很得力，是吧，觉着好像自己偷心不死，是不是有这样的？钟师兄，你不用管这些，只去修。这个上座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情况，你是打完天座没？要是继续打坐，你就上座，就是怎么的话，就说这个起妄念的话，你不理他，只管去持咒。下座，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问题呢？啊，如何是偷心不死？问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说白了也是什么意识流啊？要把你的妄念的话截断，这个才行。你比如说下坐的时候，念头一起就截断它啊。也就是这么说，钟师兄，你讲一下如何是偷心不死？这个有这一问，正是偷心不死呀。也有一个如何在，老在取舍对立，老去求一个景，老是不肯承担，这样子他就会偷心不死，这就是真正的偷心不死。就是这个意识流你没有办法，这个下坐的话我们要做死功夫，就是对着跟他干，这个时间久了慢慢你就没这些，这个念头一来你就当下就能断它。啊，这就修行的话，还是要下死功夫。钟师兄听着了没？刚才讲了一下第七种啊，后面说了，总结了一下。好的，钟师兄，这就是上座啊，一心持咒，一切不理；下座啊，只管一心关照。啊，就是一心截断妄念，一切不理。啊，一切不理不是说去掉你那个正思维啊。你比如说该做事还是做事，该做饭啊，该忙这些家庭事务，这个时候就不说关照的事儿。只是说你妄念打得不断的之后的话，一定要停，一定要歇，就及时截断它。好的，师兄，此关不破。啊，这个此关就是说心量小这一关，也就是说人我执嘛。啊，这个关不破，则一切学问皆难深入。就说一切学问和一切实修啊，皆难深入。凡中途遗阻者啊，中途的话他有疑虑，就被阻碍住了，皆此因缘而。啊，他有些师兄。本来修得好好的，也有这种情况啊，啊，他就修心密，但是被别的师兄啊去一拉，或者说的话去一质疑这个我们这个心密，他就起疑，啊，他就受阻，就是耳根的话太软，啊，就是心不坚定，也不是为解脱道而来，因为心密的话只对着解脱道，因为他就是怎么的话啊，偷心不死，就是刚才钟师兄说的偷心不死。还想着别的，一边修着修行，对吧，一边的话还为了自己的福报啊，像这一种他就叫偷心不死，也是偷心不死的一种啊。我讲的不一定准确啊，看别的师兄对这个偷心不死有别的理解也可以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好，接着往下发啊。问，有人云一切革新，佛法亦应革新，然否？答，不是。也就是有人问了，有些人说这个佛法也应该做这个革新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后面二祖答的啊，他答的是两种呀，非是非不是。先说非是啊，非是心无新旧。啊，因为心，我们的本体啊，就说我们的佛性没有新旧，也没有南北 也没有差别。佛性佛法亦然啊，这个佛法是亦然不可革新，当云复旧啊，因已失其本来也。就是佛法也是这样，不可革新。不可革新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所传承的唯佛心印，就不管三藏十二部经典，都是为什么？为开示侮辱佛智之见，我们这个根本不能丢。所以说，什么叫开示侮辱佛智之见？就是明心见性啊！三藏十二部经典只为诠释明心见性而已，这个根本，这个宗旨是不能革新的，不能变的。当云复旧，如何说？如果说去复旧，应该他当云复旧是应该复旧，反倒是应该复旧啊，不是去革新它，因为古来传承，对吧？禅师这些传承，我们都应该去恢复它啊，去按照古人的这些路去走，按照他们啊开示的去修啊，因已失其本来也。啊，如果你去革新，就会失去本来。这个本来是什么？就是其根本。唯方法运一变通，后面又讲了，就是这就是在什么处革新？在方法上革新，而不是在根本上革新。根本上是反倒要复旧，而不是革新。切不可交之一法，因时代不同啊，因缘异异。就是因缘也不同，人性又习于浮动，断不肯居守一法，入无下门，比较尤难。当以多法引之，先识感有兴趣，然后可言上乘。是说这根本不能革新，而方法可以变通。为什么六祖下会出五个宗啊，这五个宗都是方法是一样的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但是其风格不同啊，这就叫变通了。不可交之一法，你比如说参禅，参禅实际上也很好。他这个参禅啊，是如果能这个话头啊，如果有当机的名师能让你去参一个话头，把这个话头提起来啊，这个移情一起是没有什么念头的，只有一个移这个话头的形象也没有，只是一个无念，就是截断众流啊。但是现在没有好的这些禅宗的祖师啊没有好的禅宗祖师，不能因人而施教。就是不能灵活方便嘛，因材施教。你比如说古人像禅宗五灯会员上，他让你参话头，他都会因人而异，不同的话头啊，不同的这个参禅的这个啊方法。不是现在的话一直是念佛是谁啊，只参此一句，他是因人而异。比如说有一个士大夫，他是读书人。啊，他就说二三子，我岂有隐乎？啊，我没有东西隐瞒给你。然后他开始参这个，参到一定时节，禅师指引他。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花园里面看花，他说呀，这个花开得真漂亮，啊，他说风景真好。师父说，我岂有二三子，我岂有隐乎？啊，他从这个地方哦，明白了，没有什么东西隐瞒给你的呀，因为他。为什么与这句话能当下就能开悟？是因为他心里一直在这个地方起疑啊，这个疑情一直没有断，就是行住坐卧他都不离，一直在这个地方用功。但是现在没有这样好的师父，也没有这样的好的根器了呀，所以参禅不得力。于是兴起心中心法啊，我们大于阿舍里开山祖师。这个法为什么我觉着啊比较好？因为它不像参禅，你比如说参禅啊，它必须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，因为它那个 如果一旦参开参啊，那个妄念不起，有时候的话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卧不知卧，连吃饭连这些妙用的话也都受到影响，因为我们修心密的大多都在家弟子啊，都是有工作有家庭，你把这个舍了怎么办，也没有这样的条件。而我们心密就不同啊，我们戚老师也说嘛啊，你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关照，这时候就不提关照的事儿，只是打妄想的时候的话及时截断它，这就叫关照。所以我们不是把这个正思维也给你舍掉，所以直接叫我们转变心态，是去掉心中的扭曲，去掉这些纠结，这就是佛呀，这就是解脱。为什么的话是被捆绑，就是为什么不解脱，就是因为有这些缠缚，这些缠缚是什么，就是纠结取舍，老在对于取舍中有善恶的之别啊，有善恶的这些分别，老在取舍，或者能取到取不到啊，能舍到舍不到，这就产生纠结。在这个纠结，我们修行就是去掉这些纠结啊。这个纠结是什么？纠结就是绳子拧在一起就叫纠结，是把这个绳子解开而已，不是去掉我们的正思维、我们的工作啊。我们跟世人同样的，该怎样生活怎样生活，该怎样工作怎样工作，顿顿尽分，这是我们心意。所以它比较当机，而且现在众生怎么比较懒，我觉得这个心密能逼着我们去做啊，一天不做就要断做了呀。所以我这个法就能用上劲啊，这个咒语啊，印咒啊，它时间久了慢慢就有功用啊，慢慢就相应啊，直接教我们做佛，从第八识啊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。所以最当机的也是我们的能遇着，圆寂老人说能遇着心密是我们众生的无上福报，确实是这样啊。因时代不同，因缘已异，就是因缘就不同了呀，包括我们现在啊，最是什么最当机，就心密最当机。不是说禅宗不好，只是说禅宗遇不着好的师父，包括我们的根器现在也不好去参禅，所以唯独心密的话最直接最方便啊，它不影响你生活。断不肯拘守一法入无相门，当以多法引之，先是感有兴趣，然后可言上乘，这个就是接济的方便了。后面讲的这个当以多种方法去引导之，先是感有兴趣，然后可言上乘，就是若令入佛智，先以欲构天嘛，后令入佛智，就先以他这个兴趣之所在啊，然后再言最上乘，先是方便，后来才到这个了义。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嘛。看师兄有问题没？接着往下啊。好的，谢谢杨波师兄。问：今有两种人，一为拘谨，二为浮活，此二种人谁先成佛？答：啊，就是有众生就有师兄就问了啊，问我们二祖王上师，他说现在有两种人呀，一种人他比较拘谨啊，比较呆板，这个拘谨的话包括呆板之意啊。二为浮活，浮活的话他就说觉得比较活泼一点啊，比较灵活活泼啊，带这种意思。此二等人谁先成佛？答：先后本难预定啊，这先后是很难预定的，因为中间有很多变数呀。相比较，这个比较是比量啊，不是说一定的，因为佛性无南北啊，因为拘谨的人也有佛性，浮活的人也有佛性啊，同一佛性，这谁先成佛，这个很难以预定。他这个比量只是说浮动着较为易，只说那个活泼一点的啊，他思维比较活跃跳跃式的那种啊，他因由活而定，他因为有活啊，这个本身他就比较灵活，再去修定啊， 尚有办法。啊，由活而定，就说本来很活，导已经说解脱道，啊，让他慢慢去修。什么是定啊？无出无入的大定啊，遇事不乱的大定啊，不是说去死守一个空定，一个四禅八定去。尚有办法，就说这种还有办法。由拘泥而转活泼，则极难也。啊，由拘泥那种呆板一点的啊，他去转这个活泼，因为他定型的那种，啊，他去转活泼则非常难。这个只是师兄们，这个我们不去这么执着这个啊，这是只是二组比量。啊，他就说比较一下两种哪一个好一点，哪一个差一点，本来没有好坏。是的是的，二祖答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问啊，他这个浮活就是指比较灵活一点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心密粗分就两种，一种是活泼型的啊，他就是有时候爱说话啊，爱提问题，爱亲近师傅啊。另一种就是拘谨一点，他不说话啊，他只有时候在看。因为各有各的好处，各有各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吧，有各有各的特长，并没有一个好坏。因为这种定型的啊，他一般功夫做的比较深，但是他起这个机用就比较难一点。也不是说不好，这种人他一般因为我们心密啊，对于活泼型的啊，就这一种慧型的啊，这个拘谨的话它就属于定型的啊，一粗分就是这两种。对，没有直接回答他问题，谁先成佛啊，这个只是看他将来这个用功啊，用功本来是有功夫可用，也就是截断这个妄念，他这就是做功夫。啊，后来真正到一定功夫的时候，把连这个截断妄念也要扔掉啊，这本来他就是一意在目空花乱坠，你有个截断他也是跟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啊，有个去截断他都多余到这个地方。但是功夫不是跳跃的啊，一点一点做。所以这两种人我觉得都好，是我们现在心密出现的啊，粗分就是这两种，一种定型的，一种慧型的，各有各的方法。因为定修定的话，它慢慢它就产生智慧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这个慧真正到一定程度，它就是定。慧定，六字禅经怎么说呢？即定之时，定在慧；即慧之时，慧在定。莫言定慧别，定慧是无差无别的。师兄们，对这个问题可不要产生那个纠结啊，都好。我们接着往下啊，因为心密能接各种根器的，我觉得它非常当机，不是说只接这种 一种的啊，都能接。问善人与恶人比较又如何？他说善人和恶人比较，哪一种先成佛啊？哪一种根器比较好一点呀？他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答：善人有不等之善，善人有不同的善法啊，就说不同的善的地方啊。他说因恶而转善者较易啊，他就说因本来他是恶，非常恶啊，但是他转善了，这一种比较容易。因其机性本已活泼也，因为他的机性本来就活泼啊，本来就是已经非常活泼，慧之慧的话稍微高一点啊。恶亦有不等之恶，恶也有不同的恶呀。忤逆十恶人比较容易，因其胆识先具啊，他比较有胆量啊，胆识。只不觉啊，只是不觉悟 比如说佛经里面的央觉摩罗啊，还有那些广额图尔屠夫什么这些，他就是没有贴出来是吧？好的，师兄，我看看。这回能看见不？好的。忤逆十恶人比较容易，因其胆量兼具，只是不觉耳。若疲软取巧虚伪不实之人，尤甚于恶，这是真正的恶呀。这比如说你是一个恶人，我觉着你是恶人也都能接受，但是哪一种啊，哪一种恶是正恶，那一种的话啊，叫伪君子，他伪装起来了啊，实际上心地的话比谁都肮脏，但是他表现出来大善人，这种人比那种恶人更难于调伏，因其病在骨髓，如得伪正者必死，忤逆十恶如火正伤寒，虽险而可救，就是忤逆都可救啊。说一禅提啊，他也有佛性啊，为什么我们有个公案叫圣公说法完事点头嘛啊，一禅提也能成佛啊，一转念而已。因为本来造的恶，这个恶的话只是因果中事啊，它只是梦中的事。你梦醒了，那个梦破了之后的话，哪还有一个真正的梦啊？然不就医，不服药，皆无用也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善人、恶人，不管怎样的，他想解脱，就必须怎么样啊？怎么去修行啊？这个修行就是药。他后面讲。就是做比喻啊，比如说我们名师，名师相当于这个名医啊，他下药方啊，这个修行方法就相当于用药去治疗，跟这个道理一样。看师兄有问题没？接着往下啊，这一点过粗分吧。我觉着心密是三根普被的啊，是立根兼收。不用在这个地方纠结。问：近代众生与何类中根器比较为例？这又讲这个根器问题了啊！我们粗粗讲一遍就行了啊。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自己再去翻。答：此有五种：一、外道中人；二、青年学子；三、政客；四、摩登女子；五、幽莲界人、界中人，此中根器好者居多。他说有五种人啊，一个是外道中人，外道中人他本来一直都在修，所以他根器，他一转入佛道就容易成就。你比如说，过去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外道，也都皈依释迦牟尼佛，包括大迦舍，他过去的话领了2000众。一起皈依佛陀啊，这个就是外道众人。第二种青年学子，因为青年学子我觉得吧啊，他有勇气，但因为他年轻啊啊，他比较有魄力，正是充满着这个力量阳光啊，去修行，这样打坐的话也比较容易成就啊，打坐的话也比较容易上路。包括去文思修啊，包括这个经典，他也容易看得懂。这个青年学子，这个学子是什么？有知识的啊，这个学子。三、政客啊，就是这个从政的。四、摩登女子，就是时尚女子，她在外面说白了就是在外面交往很大啊，有摩登女子。因为在二祖那个年代，那摩登女子不像，在二祖那个年代专门提出来一个摩登女子，为什么？ 因为那时候的话还是有中国那个传统文化在啊，他这个摩登女子就专门列出来，一般都是居家啊，夫唱妇随那种，在家。五，幽莲界中人，幽莲界就是戏子啊，唱戏的、演戏的或者演电影的。此中根气好者居多，因外道，后面又说了，因外道中人肯吃苦勤修，青年学子也好奇而有勇气，政客多思想。摩登女子男女之见不坚啊，幽莲时时逢场作戏，亦误入与患，皆可造也。其条服之不易，彼不信则已，一信则精进甚速也。外道中人肯吃苦勤修，青年学子他好奇而有勇气，政客多思想，他就思想啊，他比较聪明一点啊。摩登女子男女之见不坚，因为他接触的人多了呀，他这个见解的话他就不坚啊。他说幽莲时时捧场作戏，他就演戏的啊，亦误入于患啊。他一演戏，他然后演完这个戏啊，一换了一卸了妆，哦，刚才在戏中啊，他会醒悟，他亦误入于患。有人一指引，他就知道哦，现在都是在做梦，现在都是在戏中，他就明白了。皆可造者也，其条幅之不易。为什么条幅不易？像这种虽然根气比较厉，但是条幅它不容易，因为他不信，不信则已。但是一旦条幅，一旦他相信，则精进甚速而。都非常好。问：同一学佛多年人，何故成就各不同耶？就是一起学佛的，为什么成就各有不同呢？答：学佛不当以年纪，而以事迹。是呀，这是根本。有些人虽然今世他学佛学的比较早啊，另一个人他学佛学的比较晚，那个晚的那个人未必没有这个早的人学佛时间长啊，因为他前世一直在学，这个早的也不一定前世有这个修的多，这个一定的话要明白三世因果。当以事迹，因不与一佛二佛种善根也，就是我们能修心密的也是不与一佛二佛种诸善根，已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。在今世打个比方啊，在这是二祖打的比方，甲为年多功深，论多事，这个第一个是年多，就是修了很长时间了啊，年多功深了，但是论这个修行了多少事呢，则已又居上。反正另一种他虽然没学多长时间佛，但是他看起来从外表他没有学多长时间佛，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学了很多很多事，生生世世。故后学者不可轻也，就说这一种不可以去轻视。如果轻视他，这个就是骄慢啊，知此则亦勿教于人也，就是也不能生这个骄慢啊。我记得好像经典上有一个叫周礼盘陀嘛，是什么，他来准备出家，这些比丘们一看啊，就是佛陀的弟子一看啊，有些人他通这个能看以前的这个因果，但是阿罗汉一般能看500世，他一看500大劫啊，八万大劫，对，我说错了，8万大劫啊，生死，他一看8万多大劫，这个人从来没有学过佛，他说怎么能出家呢，让他回去。哎，刚好佛陀赶到了，佛陀赶到一看他可以出家，你们只能看8万大劫，他说他看的话他以前结过一次缘， 就是佛陀有一世埋葬的那个坟墓啊，有一条狗，它然后尾巴上沾上屎了，然后到处跑，在那个坟墓上沾到这个墓碑上，就这么一点因缘，所以让他出家。这个周利盘陀也比较笨一点啊，他就是教什么都不会，但是他有恒心啊。佛给他说，你什么也不用学了啊，只去扫地，扫地时候只念一句啊，扫尘除垢，就这样去扫地。这扫了三年啊，他成就了啊，这就成就了。贵在恒心啊，持之以恒，就是专心。我们接着看往下啊，是不是师兄看这些问题没兴趣是吧？就是略略讲过算了。问欧美人可学佛否？好，杨师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他就问国外的人啊，他说国外的人能否学佛？哎，杨师兄，这个就是二祖王相禄上师的入佛明宗答问。答：有何不可？但入无相大乘则甚少。他欧美人能不能学佛？答：可以，但是入无相大乘则甚少。因那边的话是生活太重，就他太执着这个我和我所，所以他很享受啊。他国外的话是一直在过去吧啊，你像欧美国家的比较发达一点，在一个我见中啊，牢牢的执取这个我是为我做打算啊，为我和我所，而我见过深也啊，我见到的话太多了啊，我说错了啊。而我见过深，这个我见就是第七识执着啊，第八识的见分啊为我，相分为我所，这就是我见啊。唯法国人比较不同，你说唯独法国人因富于感情，思想多喜自在爽意，故多识人，而古意盎然，其国地位又居欧洲之中心，如中国之长江流域，民性灵活深默，故可学佛。他说这个法国人比较容易切入一点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往下啊，这个就不怎么讨论了。好的，谢谢师兄。哎，发不出来，让我看看这个。这个还是上一次让赵师兄专门去搜索了一遍，看去掉了那个有一些敏感字，但是怎么还发不出来？哎，这个没有一点敏感字呀，怎么发不出来？哎，就是怎么能佛法不论题用，用之即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好的，改一个字就行了。哎，还是发不出来。那是这样，发不出来，那我就念吧啊，念一遍，我们这个就过，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地方。问：佛法不外体用，用之意可得闻否？答：佛法论体则一，论用则无量。这个佛法体是一，都是为什么？为明心见性做主角，这就是一。论用则无量， 这个用就是方便，它具体的法门、具体的方便有种种，何止八万四千法门呀、啊？但是八万四千法门只是药，啊，它只是法药。哎，我是不是一句一句贴能贴出来？我试试啊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杨师兄贴出来了。佛法不外体用，用之意可得闻佛。一句一句贴啊。哦。还是发不出来，哦，啊，这回发出来了。现在连佛法两个字也成了敏感字了吗？答：佛法论体则一，论用则无量，般若妙运无尽。让我看，再接着往下贴啊。论体则一，因为都是为明心见性做注脚，八万四千法门也只为明心见性。论用则无量，所以产生了八万四千法门，般若妙用无尽。佛故说般若，垂三十年，就说三十年在说法，重重无尽，就说了很多，几无一经不说般若。皆由用以显体，以用来显体。如果没有这个用，怎么也把本体去断灭掉了啊？这个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。啊、如果没有了用，也就没有了体，因为体就是用，用就是体。心经中菩萨与三世佛无不依此。啊，心经怎么说的？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究竟涅槃。啊，是有这个三世诸佛，因为前面就讲菩萨，啊，开篇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无不依此。因为这个心经啊，它就是般若部的核心，因为像这个金刚经，这再压缩的话就是心经，心经它简明扼要啊，它概括性的啊，它才真正的核心。为什么叫心？心为根本嘛。况众生而可外此耶？啊，众生也不能离开这个。这句话就是这，况众生而可外此耶？就是菩萨与三世佛都是依这个，众生也是依这个。所以虽然心地不明，虽然心地不明，般若不起，是说众生啊，不。心地不明，般若不起。他说虽然这样，但是众生也跟三世诸佛同一性体。简言之，就是简单的来说啊，学佛只此一事，无他事也。学佛为什么？为了生死嘛，就这一件事。了两种生死，从教下讲。了分段生死，了变异生死。问：佛说许多经，言许多法，乃佛与祖师，又云无一法是人，何也？佛说了那么多经，那么多法。为什么金刚经又说的话我从来没有说法啊？49年从来没有说过一法一个字。如果说我有说法，即为谤佛啊。有些人可能有当时的一些师兄啊，一些前辈，他们看到这个金刚经有这一段话，然后问 王相禄上师。答：以本来诸法空相故，恐学人之执取也。且法属借用，法不净则生死不了耳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法只是什么？只是方便，是我们必须用的，必须借助的啊，如同法玉嘛，《金刚经》比喻就非常好。一旦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之后怎么就要把这个明心见性扔了呀？不是一直抱着这个灵智不失。那个说断除烦恼重增病，取向真如亦是牙。且法属借用，法不净则生死不了耳。这个法为什么的话，这个上岸之后的话要把这个船舍掉才行，不是一直要背着这个船。所以我们你看五灯会员上面讲的啊，老僧不再明白的，而是为什么把这个明白的话也要扔掉，因为出见性的它就是有利的一个明白，抱着一个见性不丢啊。你抱着这个性体它有什么用？它也没有用。但是如果说保任啊，分两重，我觉着你如果心不踏实可以保一保，但不是一直要抱着的。真正的保任的话，本来是佛，关什么照，或者说怎么的话，一空花一在目，空花乱坠，没有一个东西保任啊，你保任什么啊？不保才是保，是真正的保，这就了手啊。杨师兄说，用以闲体，我能说体用一如吗？啊，师兄怎么讲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啊，都有道理吧，体用一如，我就说用以闲体啊，这个就是你没有这个本体，你怎么去用呢？也就是说，赵州常说，老僧常捏一茎草做丈六金身，又捏一丈六金身做一茎草。这个一茎草，打个比方，就是我们的体啊。丈六金身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用啊。这么给你讲吧。就说妙高峰顶即是十字街头，我就十字街头就是用，没有这个妙高峰顶何来十字街头呢？没有十字街头的显现，也没有妙高峰顶，这就叫体用。用更简单的例子来比喻吧，海和波啊，这个海就比喻我们的本体，而波浪就代表这个用啊，体用一如。这个波海离开了这个波还能叫海吗？所以波浪以显海。但是波浪的本体它就是海。所以说体用一如是对的。师兄可以这么说。师兄你可别指这个啊，我是只随便说一点。因为上一次我记得郭老师好像讲过那个之后的话，你回去了我一直在思索，实际上也都是他随便说一句啊。杨师兄，我说这个只是随便提一下啊，你可别一直在回去之后的话还一直念叨这个。这个你说的就非常好了，不要去体会我那些，我那个讲的有点啊。接着往下啊，杨师兄没有高低，没有高低啊，那个只是不同的说法啊。问：禅宗妙处虽不可说，究可表否？那有人就问了：禅宗妙处啊，这个什么叫禅宗妙处呢？啊，这个妙的话就指什么？指这个性体啊，这个。极妙处就是我们的本体，我们的佛性不可说。为什么禅宗你一提这个佛性的话，那拖泥带水的啊，那叫触慧啊。禅宗的话他说机锋的话也不能触这个慧啊，说佛说性那就该打啊。所以他妙处虽不可说啊，就可以表否，他就是能不能去表示他。答：妙无形象，非可指受。 这个庙本来这个性体它没有形象啊，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，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相貌，是捞摸不到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抓摸不得，如同手抓虚空一样，虚空能见吗？非可指受，故不可说。这个性体没有办法告诉你啊，他这么说，以已知者，哎，已经知道，已知者就说已经明心见性的，则不必说，你跟他说多余嘛，啊，则不必说。他不知者，则虽说而亦无用。就不知者，你说给他的话也不亲切啊，他全部都是学来的，有用吗？那个必须见到自己亲身去体验才行啊，不然不亲切。比如说从外来者不是假真啊，真见本性啊，真正见性的话自己必须亲见才行啊，不是从别人口里得来。后面又讲了，为同证异境者，这个同证异境者是什么？就是同明心见性者，也非不可说，就是证到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也必须要告诉他指引他呢？到这时候别去找光影，这提前就告诉他了啊，也别找概念，因为见性的时候肯定是有境界现前的啊，那个境界的话去抓着他就坏了，那个是境，一定会生灭。把不住的，所以早早跟他说了话，就是这个，不知者，你跟他说也没有用啊，你本来正这个的话，也非不可说，也是可以说的，只是看具体情况吧。禅宗妙处在于逼子，禅宗的妙处啊，在于逼，就是逼你，逼迫，垂涎，就是用各种种的手段。逼其觅自己之本来平等不动之相貌啊，怎么逼？你看禅师的话，他有各种的善巧方便啊。这个逼的话就，你比如说，有时候有些人问什么是佛法的利益啊，他说东山水上行。这就是噎死你的话，这就是逼你啊！能当下，因为他一直在这个地方的话，用心一直在这个地方用着心，然后你说东山水上行，他当下截断他的意识，我回光一照是什么啊？那个就当下见性，那也是明眼师啊！啊，就如同的话，这个母鸡啊，在外面呢叨那么一下。小鸡一直在里面啄，母鸡在外面啄一下，这叫明眼师，一直在垂涎，一直在逼他。真其地者，一密即得，一得即成当。啊，你这个根气比较利的啊，他一得即成当。你比如说，我还是觉得是根气利的啊。你比如说，像芙蓉灵训啊，问归宗那个。问他什么是佛，贵宗说记住便是，当下他就承担了。他说怎么保任，贵宗说一在目空花乱坠，这是真正的保任。他一听，哦，明白了，没有个东西可保啊，本来都是一意空花，空花水月都是梦境，你还保任个什么？一承担即通达无余啊，他一承担，当下就通达无余，起种种的妙用。那些因为在丛林里面一直在这个学经学教，一直在做功夫，为什么他一见性当下就承担？凡所有相，所有法，当体解空净尽，即是成佛。也是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有法，也就是说法，不仅的话要把怎么，要把我执断掉，还要把法执断掉。所有的法当体即空，法也不可得啊，通通不可得，这就是成佛。没有东西的话可粘着的，毫不犹豫客气啊，所难者 不逼不密则不见，记住。所以它非常难啊，不逼不密则不能见性，也就是说你不去修行啊，不逼不去寻找，因为古来禅师他去参访也都是为这件事啊，都是寻寻觅觅啊，正逼正密时，又以非本来平等不动相貌也。正逼正密的时候，都已经失去了本来平等不动的相貌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在逼啊，有一个东西在密啊，啊，这把法打成两截了，所以叫失去平等不动啊，也不能逼得太紧，也不能密得太那个了啊，太辛苦啊，重不得轻不得，是为甚难，所以非常难，且死参不活啊，他死参这个话头不活啊，或者是一直在这个事情上啊，钝根人，这个钝根就是比根气比较钝一点啊，虽30年亦未能罢参耳，这是指过去参禅的啊，他死参一个话头啊，他死参一个念佛是谁啊，这钝根人30年也未必能罢参，这个罢参就是明心见性啊，但是我们心密祖师都说了，我们心密修3年相当于怎么禅宗这个参禅30年啊，它秘密的作用，因为这个咒印起的这个作用，秘密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，所以它是八识起修，非常直接的。答何谓信具足？答信佛，信自己是佛，信一切众生皆是佛，信师信法，信一切法空，皆不明信具足，必信自己之本来面目，如是如是，方明信具足而行愿等等，方肯真切实。今天我看微信群里面还在讨论这个什么叫信啊，什么叫信佛啊，有个师兄就说了，真信无信，这个说的非常好，真信无信就说去掉这个信和不信，这是真正的信，但是真信无信同时不妨去信，不妨去不信，所以正确的，我认为正确的我就去信他，一点不毫不怀疑，这是真信。对于错误的，你比如说邪见邪解，不信他，所以真信无信没有一个信字刚好去立这个信和不信。看二祖怎么回答的啊，信佛，信自己是佛，信一切众生皆是佛，我们都是因为信，虽然信佛吧，信根还是不具备，不是真正的信啊，所以需要去修，需要不断的修，说白了还是建立自己的信心，真信一句话就了，记住便是，这一句话就了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信根还是不具备，所以需要去参去学啊，实际上一直是在建立自己的信心而已。信一切众生皆是佛啊，信师相信师父，这个信法相信这个法，所佛所言的法一切不虚啊，都是真实的啊，但是他真实的同时，他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就是没有一个自性，他都是因有众生而说的种种的方便，这叫法，皆不明信心足，这些还不叫真正的信心足，信具足，必信自己之本来面目，如是如是，方便信心足，也就是相信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佛，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，啊，这个才叫真正的信具足。所以心密，祖师啊， 直接就指示我们。你像元一老人告诉我们现在参禅不得力，反倒的话改过来的话变为直指，告诉你你本来就是佛，赤肉团上坐着一位无畏真人，那个就是，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建立什么，建立我们的正知正见啊，有这个正知正见才好去下手去修呀，不至于走偏啊。这三代祖师都那么慈悲，这是提出来这个啊，我们只要明白啊，这个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知道，哪怕从道理上明白啊，这个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呀啊，这个就叫正信啊，它正信的佛教，不是邪门啊。所以心密的人啊，我觉得是怎么去修啊，他也不会偏到哪个地方去。他也知道另一个正知见的话，他建立的就是什么？知道的话，这个一切经典学佛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了生脱死啊，就是了脱生死，而不是去为自己去求什么福德啊，世上的这世间的这些名闻利益啊，不是为他，这叫正信啊。后面讲的而行愿等等方肯真切实，真正见信啊，那个行愿你是可以发出来的。那个行愿是什么？是过去经常说的出发心即成正等正觉。这个出发心是什么？是见性啊，出发心即成正等正觉。这个出发心是什么？发的什么心？无心可发，真法心，不是说去立一个意，度众生，包括行愿，度众生的时候，他没有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个意在，是自然而然的慈悲喜舍，中间没有一个我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度者。问修心之意云何？答：凡物有成坏者，方可研修。他是说物体，这个凡物有成坏，就是物体它有坏的时候，有成住坏空嘛，它坏的时候方可研修。而心非物也，心不是个东西，无杂无坏，也就是说本来就是那样，云何可研修也？那怎么修？它就不是个东西，你怎么去修它？唯有迷觉，后来就讲了，心它唯有迷和觉悟而已，故心只可言明，不能用修，这个不能用修心，只能用明心见性。明心则性自见，般若自开，学佛者只此一事，无他事也。也说不管哪一个法门啊，他必须走到最后都是要明心见性啊。你比如说像净土宗啊，他必须花开见佛无生啊，那个就是，而不是花开见佛悟往生，就是无生，本来就无生，那个叫明心见性啊。像藏密里面讲的正入西地，那个就叫明心见性。问习气为害，故知之矣，但明知而不能除，此为人生大患，如何可消除之耶？有人问，说习气啊，我知道自己的习气，但是却不能除不掉啊，这个是人生的祸患，人生大患，也就是说是一个障碍。他认为这个习气成为了一种障碍，所以他问如何可消除也？ 他说如何去消除，后面答了啊，习气者心垢也，就是心上的污垢啊，心上起垢还从心除，此不足患也啊，这个不是什么问题，他就说不是什么修行障碍的问题，习气并不障碍你，不要去体会成有些师兄他是没明心见性啊，就是说我啥时候除完习气我再去修啊，我再去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就搞反了。你看二祖怎么说，二祖像我们三代祖师呢都最起码的话都是菩萨，你知道吗，等觉菩萨，我估计都是等觉菩萨再来。都是非常名言的大宗师，你看他怎么讲的啊，他不是像别的教下的话先除习气，整天跟这个习气斗争啊，没心思弄别的，整天在纠结啊，因为那个习气除不掉，他有时候的话你越压服他越有力啊，你跟他斗争你能斗得过他吗？所以心密的话是怎么，是先见性，这个见性的话是要真正见性啊，不是说是听来的啊，那个没有用，真见性知道一切都是幻，这个习气你也知道它本来就是梦幻泡影嘛啊，你不去除它，因为有个除也是梦幻泡影，是幻上妄上加妄，你不除它这个习气的话慢慢也就没有了力啊，真正要这前提是必须明心见性啊，这个习气他慢慢自己就冰消瓦解了，你不去理他啊，你要跟着他一直斗没完没了。所以二祖讲了，只要明心开觉啊，就是明心见性就开悟，用般若一扫荡之，怎么扫荡啊，一切不离，因为我们心密在那组织太了不起了，讲的这个一切不离哦，这是对治一切的一种方法，什么一切不离，念其不随，对吧？啊，你比如说观照第一步，不随念转，不被境牵，这就叫一切不离，我不理你，不跟着你跑，就这个意思。打坐的时候也是一心持咒，一切不离，这就是扫荡啊，不是说跟他对峙啊，去压服，不是压服，而是一切不离，就是一直这么用功。这个一直可以用到将来，习气自然而出啊！你不理他，他慢慢就消掉了。反过来说，真正明白习气，他就是空花水月啊！你还除他干什么？不去除，犯个几次之后的话，慢慢他就没力了。今人现在人不从根上着手。什么是根上着手？先见性啊，这个习气本来不障碍你，只是因为觉着这个习气有好坏啊，这个习气不对啊，那世人也这么着啊，他不认为那是习气，但是他没那些纠结啊，我们是处处有这个纠结，是去掉这个纠结，不是去掉习气，先去掉这个纠结，什么障碍我们见性，是纠结障碍见性，不是习气啊。所以什么是根本，是明心见性，故虽行持多年，虽然行持了多年终无办法啊，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鬼家伙计啊，他一直跟习气在这个做斗争，很难斗得过，都是旗帜压服，不能从根本上去斩除。所以后面讲，所有习气只是暂时或压住不起，你去吃这个啊，去跟他对峙啊，我要借这个，我要借这个，这只是暂时的，是压住不起。预言，因为你八十田中的话有这个种子，有这个种子一预言的话，它就会又生这个习气。它为什么不生？不生这个习气的原因是你还没有遇着缘啊。一遇到缘肯定会生这个习气，甚至比前面还厉害。 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习气不讲危害，危害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个纠结的情绪，不是先要把习气直接给断掉的，那你断不掉，这搞反了，是先明心见性。所以后面讲了，学者应当知明心是第一关键啊，这个明心是第一关键，这是首要啊啊，这就叫我们禅宗说的啊，打车赶牛还是打牛赶车啊，先明心见性，后出习气，这就叫打牛赶车，就从根本上来。若不欲今生彻了，来世倘有因缘，仍必从此门入也。说如果今生没有彻了，就没有了生死嘛，来世如果有因缘，仍必从此门入也，也还会遇到这个法的，这么说也是还会遇到这个解脱道的。比如说二祖常以前有哪一篇论文上面讲啊，我们心密都是过去禅宗九参之事，于前注释圆觉经解已觉引，于此意最详，可一参阅啊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二祖王相禄上师的圆觉经解觉引，讲了这个意啊啊。因为我看群里面好多师兄也都是在纠结这个习气怎么，先出习气后出习气，这就有答案告诉我们明心见性啊。达摩血脉论上面也讲了，讲了一个例子，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，能否成就佛道？达摩就说了，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，若得见性，淫欲自然空寂，不用刻意啊，自而断除。纵有余习，不将为害。也就说，纵然还有一点习气的话，它不将为害。它慢慢，他说，久久自然斩除，自然断除。哎，陈师兄说，我下坐时发现念头来了，想不跟念头跑，很费劲，很容易跟着跑。那个如果你能及时觉，对吧啊，那还需要去修吗？就是因为做不到我们才去修啊，没有一点办法，这个我们都是修过来的啊，都是这样的，发现念头，你发现之后的话，用你比如说很容易跟着跑，这是关照还是不得力，就是做停断的功夫还不够，说白了必须要去截断它啊。我们的关照是什么？观照就是截断妄念，这样子说吧，观照等于截断忘了咋写了，观照等于截断妄念，观照就是截断妄念啊！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陈师兄，你比如说用像我们大手印显示，像我们元印老人过去开示的停啊，发现念头的话说断，或者用呸啊，这个呸断它。你比如说有念头来，呸，就用这个方法。或者怎么？还不行啊，还不行，用什么？用咒语啊，可不是要下坐的话让你一直去持这个咒，那个成了持咒法门了，那是不起妙用的啊。那个持咒法门他行住坐卧一直在持，有时候会影响你工作的，唯独我们心密最好，他告诉你打坐的那个修行的时啊，观照的时候就工作的时候就不说观照，只是在闲的没事的时候及时截断妄念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跟他对着干啊，陈师兄。比如说想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纠结一个事情啊，一直在这个妄念里面缠缚啊，当下一觉 呸呸呸，就不理他了，或者转移，这都是一种具体的方法。你看哪个对你方便啊，我只是采取说的一些建议，你觉得怎样好，你怎样去用就行了。好的，陈师兄。师兄们，今天的话，齐老师也在，实际上我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他，问他，然后他就会过来。啊。不用叫老师，我们叫师兄啊。好的，师兄。李金师兄，看时间到了。那我就下麦吧，麦交给你了啊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蔡师兄，蔡师兄辛苦了。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再提出来，然后师傅那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给他请过来。没有的话我们就下周三再见，然后我们继续学习入佛明中论。好嘞，那我们下课了啊，阿弥陀佛，下周再见。